我从小我一直意识到中国的老房子非常多，改革开放以来的老房子非常多，我觉得那并不舒适。
嗯，
而我看到日本的老房子呢维护得非常好，
嗯，
而且你会看到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无论穷破，无论房子的面积大小，
嗯，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庭园。
嗯，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好奇，我说这么狭窄的空间，日本人是怎么样做到在这么小的一个精致的空间里面都保留与自然共存呢？他那样的生活是非常诗意的。
嗯，
我觉得人诞生于自然，我觉得他人的归宿也应该是自然。
嗯，
或许日本人的这种生活态度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自然之道，
嗯，
就是东方的一个真正属于我们东方人血液的一个生活美学。
嗯，
日本无论是在二战期间，
嗯，
二战之后，我觉得他们都有保留的。
嗯，
就像一个很好玩的例子，铃木大佐可以去撼动西方人的心，
嗯，
但他遇到我们的胡适的时候呢，
嗯，
他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嗯，
胡适认为他的禅学没有任何的逻辑。
嗯，
但是禅背后是一种生活美学，是与自然相亲的一种状态。
嗯，
这要怎么用逻辑去表达它呢？
嗯，
或许真正属于我们的是自然，而不是高大的罗马柱。
嗯嗯，
所以作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虽然比长辈好很多了，
嗯，
但是我们还是生活在鸟笼之中，囚笼之中，连接我们和世界的只有一台手机而已，只有100个 APP 而已。我们一切都靠外卖，一切都靠点单，我们从来没有踏出我们的斗室。当我踏出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自然如此的美好。自然世界可以像罗马柱一样的庞大的美好，也可以像自然一样的清澈动人与你相亲。
嗯，
比起高大的罗马柱，巨大的大理石，我更喜欢绿色的植物。
嗯，
所以血液是东方人的血液，我认为与自然相亲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其实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庞大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对自然的看法，中国人对自然的观念，也就是我们从近代的思想史而言，它有一个所谓的从天理到公理的转变。但是如果从大的历史潮流来讲的话，中国人一直有一种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本来的一种倾向，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中国的文人，他寄情是在山水，他不会寄情于造物主，甚至他不会寄情于某种人造物。那当然这个趋势我们不能完全的去下定，因为我们也发觉从明清以后，这个趋势是造作的色彩越来越严重，也就是我们刚才谈论的清代的整个的艺术，整个的我们人对自然的关系其实变得越来越造作。那就像我个人来说，其实我对园林式的建筑我有某种抵触。
嗯，
我认为它虽然它是在制造自然，
嗯，
但是这种制造自然是不自然，它过分的雕琢，也就是我们整个江浙江南文化里面的它出现了一种 人为造作的特征。那这跟西方的那种造作它不一样，西方的造作它是改造自然，将自然转化为某种大规模的机械化。
是的。
但中国的自然是让山水的自然变成它所构建的庭院的一种文人生活的自然。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其实从它的根性来讲，它是在人文山水当中去发展它的精神特征。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我说中国的山水其实有地理的山水跟人文的山水，人文的山水当中其实是中国特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在西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欧洲你其实在旅行当中，它的山脉比较少跟人文
是的
发生太多的关联。
对，你会感觉到它很隔绝，
对，
很遥远。
对，它的文化中心是在都市，
是
在城市。但中国你会发觉山水寄托了文人士大夫的很多的想象。那因此自然的概念其实当然是中国文化当中一个主轴，也就是我定义就是人文的山水，人文的山水。当然今天来说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回归自然的一种消费主义行动，比如大家都会自然的要去踏青，要去农家乐， 这其实是一种他们想要渴望回归自然的一种自然冲动。当然他是借助消费主义，但是他也是要回归自然，就是在一个都市里面他一定要通过花园或者公园这样的形式来弥补自己对自然的一种幻想。尤其是我们了解到现在在江南尤其是安徽这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新乡村的改造，很多的民间的团队会去进入到一些破败的乡村进行某些建筑设计的改造，而且这些设计改造你会发觉它不断的在承袭了传统的乡村建筑的特点，但是它从内部上又进行了一些大的现代化的改造，这样一个趋势现在越来越明显。那这背后其实说明了中国人从过去的农村文化慢慢的因为城市化的问题，因为现代化的问题，资本主义化的问题，我们大量的进入到城市，但是农村空洞化的背后，其实未来可能会有一波向回流的过程。一方面是它的我们城市化的压力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是跟现代的一些主流的年轻人或者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他的文化的认同可能要跟自然山水要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比如你这次去日本旅行，那你在看到的那样的一种所谓的庭院文化当中，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日本的庭院包括很多枯山水，其实在现代的日本的年轻人当中其实也慢慢不够重
推
啊。对对对，那你观察的结果那些地方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我是非常崇拜枯山水的，因为最早我进入到枯山水不是因为禅宗，我是因为它就是很酷，几颗石头一缕细沙就能制造出让你无限幻想的非常酷的一个现代如现代艺术般的一个场景。然后后面我意识到了每个庭院都有它独特的名字，比如说三角形圈方块庭院，比如说这个叫龙光院龙安寺的方丈庭院，它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禅宗典故，用石头用枯山水阐释演绎一个禅宗典故，在我看来这也是一场非常棒的行为艺术。但是我这次去的话，我明显看到了比较冷清，特别像大德寺里面的一些枯山水很少年轻人会去，多半是一些外国的游客中国的游客慕名而访，但是也让我欣慰寺院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也安得清静，这样我能够花很多时间去享受它。然后很早之前我接受的教育是中国不需要枯山水，为什么？中国有大好江山好山好水，何必去造作自然。日本是因为很好玩哦，这早期的一个在我心中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谬论，日本没有水，所以他们用细沙表达水，用石头表达他们的蓬莱仙岛。后面我意识到错误了，我去研究枯山水的创始人传世孟创书师，是镰仓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和尚，他用枯山水来表达自己的悟道过程。他创造的第一个枯山水的名字叫做苔藓的苔，苔寺。然后当时我就在苔寺面前，我就静静的想为什么是青苔。其实很多游客群里面会很失望，我预定跑大老远过来看青苔，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这个苔寺能够保留到今天，而且它是伟大的。后面我意识到了，或许是一种东方的情结，或许是禅宗的法度，或者是每个人共同的一种灵性。青苔一般它作为植物界的一个原子，作为自然界最低微的一个东西，只要给它一点点的阳光，一点点的潮湿，一点点的雨露和一块石头，它就能遍地生长开花。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东方美学也如这个苔寺一样，会慢慢的逐渐的生长开来，它生生不息。所以真正能够打动我的，我发现其实是我自己本身在打动我自己。我本来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我属于哪里，但我在不论在欧洲也好，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我不受限于，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我们可以到处走，我们很自由，我们很幸福。我看到了这么多能够让我慢慢的回想起一些历史的一些细节，能够让我追溯，其实是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意识到了，我在追寻的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美学，或者一个信仰，或者一个文化，而是我自己本身。 因为一个一点点青苔带给你的喜悦感，一块石头带给你的喜悦感，并不是像之前长辈们对我说的，诶，日本是没有水才用枯山水的，而是那些伟大的僧人用世间最平凡的万物创造出来一个能够启发人、带给人幸福快乐，甚至是最纯粹自然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思考。
那从你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回归东方文化，那你是一个艺术领域的一个从业者、学习者，因为中国的传统我们不离儒释道，从你的角度来说，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你更倾向于哪一种资源更能为你所用或者为你所偏好？我们的文化生活里面一定有它的资源的选择啊。那你个人来说，你更愿意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人也非常喜欢道家的能淡泊啊、清虚，那也很多人也喜欢儒家的中正，那你个人来说，你的观察跟你的判断是什么？
我看过欧洲，看过日本，也看过中国，后面还更倾向于日本的时候呢，我就去了解日本的美学到底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发现日本的比如说茶山中的挂物，它上面的一些美学是来自于中国的唐代，日本的茶道来自于我们中国宋代的点茶道，那我就意识到了可能唐代到宋代这之间是一个理想生活的一个突破口，于是我去看宋代，伟大的宋代现在都在谈论要复兴宋代的美学，您心中宋代的美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能够影响日本自己？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并不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精神的延续跟它的转变，从我个人对中国思想史的了解来说，其实更觉得唐宋的士大夫他们的思想资源里面更具有多元性跟开放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明以后，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多历史学家的一个看法，就是明代以后的中国的文化其实是一个衰落的过程，那么尤其是到清代，那么唐宋它之所以具备它的非常雄厚的一个文化创造力，是因为它本身兼具了多种的文化资源，比如说唐代的佛教的大兴，而唐代的佛教大兴，它在主要的都市以及它到 各个山林当中禅宗的兴起，以及还有到宋代的整个江浙，因为南宋的南迁，那变成了在江浙一带兴起了大量的所谓文人禅宗的文化的一个浪潮，其实它都代表着当时的中国文化背后有非常深厚的资源，这个资源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是以所谓儒家为正统，而是在不管是民间还是在士大夫甚至包括僧人的地位，它都洋溢着很浓烈的佛教的色彩。那在中国的历史的描述当中，我们常常看不到对佛教的过多的描述，顶多作为轻描淡写的 一点记载，但在日本的历史的研究、历史的描述当中，比如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套讲谈社的日本历史的那套丛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观察历史的角度常常带有很多的佛教的背景，也就是他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当中其实佛教的那一部分的要素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也是我 这些年我一直想要去梳理跟厘清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当中我们过去常常讲三教合流、三教合一，但是这种三教合流、三教合一最终我们认为好像似乎是民间将这 三种思想资源把它混同化、混淆，但是这种历史观可能会让我们带来一个误解，就是三种思想资源可能是差不多的，是同质的，但事实上这三种文化当中它的分歧非常大，那这种分歧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去不断的去厘清它，去把它突出它们的差别性，让我们今天的中国的社会去重新看到这三种思维特征以及它的社会文化当中所起到的作用的不同，去重新去选择所以我们讲今天的包括艺术界包括其他的文化界，其实我都发觉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家不断的在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但这种新的思想资源对很多人来说它并不一定是来自于西方， 而是来自于对自己传统的重新认知，但是这个认知的过程非常的尴尬，
嗯，
就是他们发觉
好像少了些什么，
好像少了一些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佛教的传统在中国思想当中的地位被忽视，或者它的传统的已经断裂。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禅宗里面，包括禅宗美学，包括禅宗文化里面的那种人与自然的非对立的那样的一种思想倾向，在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它是不明确的。它是不明确的，我们所以才会有那种巨大的消费主义的一种欲望。从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或者研究佛教史的角度来说，我们一方面看到的这么雄厚的一个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但是一方面发觉它在经过明清之后，以及包括晚清，包括当代社会历史的这样一个大的转变之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一个佛教思想资源的一个现状。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日本到底在扮演什么的角色。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是日本在一个大的文化的背景下，它其实接续了东方的传统，但是它也在现代西方的消费主义的浪潮当中，它开始继续走向衰败。所以我常常在说一句话，就是日本它脱离了中国，它只有守城的角色，它并没有一个开心的作用。我们中国呢，虽然已经遗忘了这个传统，但是却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蓄水池去重新来激发出中国文化土壤的活力。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艺术思想哲学各个领域当中的共同的一个酝酿跟它的发展，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达到的。